上一次呢，我们讲到《申命记》的第22章前面的一段，那今天要从《申命记》的22章的后面第13到第30节里面来讲到。这一段呢，是开始讲到解释十诫的第七诫，不可奸淫，也就是要尊重婚姻的神圣。这里面特别讲到几段，都是跟性道德有关系的。第13到21节讲到处理有关新婚妻子的贞洁，22节讲到奸夫淫妇的处理，23到27节讲到奸淫已经订婚的女子，28到29节讲到强奸没有订婚的女子，而30节是讲到禁止娶继母为妻。所以这是把从这个新婚一直到另外的一些可能发生的婚外性行为的关系呢，在这边都做了一些的处理。主题上面都是讲到跟婚姻的还有性道德有关系，从新婚一直讲到不伦之恋。这段经文我们从几段来看它。第一个呢，讲到新婚妻子的不贞洁，这是在第13节到21节里面讲到，如果有人结婚，婚后不久他就提出控告，说他的妻子没有贞洁的证据，也就是说他的妻子并不是以一个处女之身来嫁给他的，那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控告。那他把这个事情呢，甚至张扬开来，让这个事情呢必须公开的要来处理，这变成一个法律的案件。这边是讲到说，把这个丑名就加在新娘的身上，这丑名呢，直译就是一个恶名，一个不好的名声。所以丈夫把这个事情公开出来了，就必须进入到法律的程序，必须要来处理，因为这个牵涉到这个女子的贞洁，可能背后里面还包括有关于这个女子她出嫁的时候带来的陪嫁的嫁妆等等的，所以有经济方面的利益的考量。新娘的爸爸妈妈呢，就要把女子贞洁的凭据就拿出来给众人看。什么是女子贞洁的凭据呢？这是我们一般讲到，就是新娘在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她的处女膜破裂，流出来的血，可能是流到她的衣服的上面，或者是被单上面。新娘的父母亲呢，就把这个拿出来公开的展示在众人面前，证明她的贞洁。但是这个事情，如果丈夫他就控告说他的妻子缺少这种贞洁的证据，那怎么办呢？那就要加以审查了。如果控告属实的话，那是很严重，这个新婚的妻子呢，就要被看作是一个淫妇，要被带回到他父家那边，在众人面前受到审判，然后要处死的。但如果讲到说这个做丈夫的是诬告他的话呢，你是诬告了一个女子她的贞洁，这个做丈夫的呢必须要赔偿，而且呢终身不可休掉她的这个妻子。这里面其实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看呢，还是有好多的问题必须解决的。如果这个做丈夫的明明晓得他的妻子有这个贞洁的凭据，他为什么还要提出控诉呢？还有呢，如何能够来证明那个女子她的处女的证据是真的呢？其实你有很多的方法可以来做假的，而且至少今天的知识，新婚之夜新娘没有落红，并不代表说她就不是处女，可能这个律法需要岳家的家长来保留新娘初夜落红的证据，以防止做丈夫的恶意的指控。重点呢，就是她不应该隐瞒她不是处女这个事实。但就如22章22跟24节里面讲到说，他要为他不当的行为要负责的，要受到该有的刑罚。可是也有学者呢就提出来说，你只讲到说这个女子本身，却没有讲到说当初跟他一起行淫乱的那个男性，他已经逃逸无踪了，反而他不用负责。所以这个法律上面呢，还是有许多要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地方。22节讲到奸夫淫妇的处理，如果与已婚的妇女发生不当的性行为，双方都要处死的，因为两个人狼狈为奸， 违反了第七诫不可奸淫这个诫命。23到27节开始讲到说，奸淫已经订婚的女子，这里呢只有在区别是在城里还是在乡下，用地点上面区别。如果是在城里边的话呢，就假定说这个女子她如果发生了奸淫是她同意的，因为她在城里面呢，就假定说她可以发出求救的呼喊，而旁人听见了就可以来救她，脱离这个被别人性侵犯的情况。但如果是在乡下的话呢，就想说这个女子即使呼救的话也没有办法有人来救她，所以就算这个女子呢她是被人家性侵害。可是我们在实际的比如说圣经里面就讲到，像这个大卫跟拔示巴犯罪，还有暗嫩性侵害了他的妹妹他玛，都是在城里面甚至在王宫里面，但是不论他们是否同意，都是遭到别人刻意的设计陷害，在暴力威慑之下无力反抗，而且没有人出面来救援他们。所以这边我们是看到必须更全面的来考量，除了说从地点从城市里边跟乡下做区别之外，还要考虑到说整个权力不对等的环境。在一个比如说师生或者主仆或者君臣，那这样子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之下，受害者他的身心是在一个极端的恐惧的状况里面，根本无力反抗，而且反抗也是没有用。那在这样情况之下的话，法律应当更加的关心到受害者他的那个立场来考虑。那强奸未订婚的女子的话呢，摩西在这边只是讲到说女子不必处死，而且男子必须娶她，终身不可跟她离婚。这个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些的关切，这个女子就一定要嫁给强奸她的人吗？这个不是这一章的重点，可是呢我们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的话，还是必须要很认真的来面对的。但总是这边的重点是放在这个不是女子本身的错，而是加害者必须要负这个责任。最后一个第30节讲到乱伦了，就是娶继母为妻。那这些是在大家庭里面呢特别要刻意来留意要避免的。像流便跟雅各的妾毗拉同寝，亚沙龙亲近大卫的妃嫔，亚多尼亚求娶这个苏念的女子为妻，这些都是属于乱伦的行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5章1节也是严厉的谴责这种乱伦的事情。所以讲到这边呢，我们做一点的结论，信仰的反思。婚姻里面的性关系是夫妻亲密相互委身还有建立家庭里面最基础的事情，是最重要的核心，绝不可以轻忽，反倒应该要尽一切的力量来捍卫它。第二个呢，圣经里面并没有说把这个家庭看作是私人的事物，与外人无涉，不受社会的律法所规范。相反的，整个社会是奠基在一个稳定的婚姻上面，和谐的家庭，还有呢父母对子女的教导上面，这些都是我们在生命记第22章里面所看到的。那今天我们在这个社会里边教导有关于圣经对婚姻家庭的一些的教导，包括婚前要持守这个贞洁，婚后更应当持守婚姻里面的贞洁，不可以有任何的婚外情，免得这些造成对婚姻对家庭的伤害。而家庭跟婚姻就是整个社会的基础单位，家庭受到了强害，整个社会的基础就不再稳固了。而且法律里面特别是妇女应当格外的来保护她们，免得受到伤害，邻里应该发挥守望相助的精神。而在这个大家庭的生活当中或是一个社群的生活里面，人际的互动很密切，男女的接触也很多，格外要保守自己，避免进入到 对于婚姻方面的这些的危害的里边。接下来我们看到生命记的第23章，这边的第一节到第18节呢，其实也是继续的在那边解释十诫的第七诫，有关于不可奸淫，也就是要尊重婚姻的神圣这方面。这边我们讲到几个呢？第一个，第一节到第八节讲到排除与接纳，哪一些人可以进入到耶和华的会里边呢？第九节到第14节讲到出征与洁净，营房里边应当要保持洁净。第15到第16节讲到逃奴与庇护，第17到第18节讲到娼妓与娈童，第19节到25节呢，就进一步讲到借贷与取利，许愿与还愿，还有慷慨与节制。我们今天可能前面就先讲到那个第七诫不可奸淫的部分，从第一节到第18节。第一节到第八节讲到排除与接纳，就是讲到在耶和华的会里边，哪一些人可以进入，哪一些人不可以进入。这里讲到耶和华的会是这段里面的关键字，一共出现了6次，都是讲到上帝在以色列中间立了一个界限，有哪一些人可以进入呢？哪一些人不可以进入呢？这边提到3个禁令，有3种人。第一个呢，生殖器官受损的人；第二个是私生子；第3个就是亚门人跟摩押人，他们不可以进入到耶和华的会。然后在正面说到以东人跟埃及人，他们经过了几代以后就会进入到耶和华的会。这边讲到耶和华的会，就是指到在上帝面前跟神立约的百姓，他们起先在西奈山跟神立约，现在呢，出埃及的第二代在摩押这个地方，在摩西的带领之下，跟上帝在更新立约。这个会呢，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教会的这个会，所以这是一个信仰的群体，只有是完全属神的人，他们才可以在这个群体的当中。这里提到外圣受损的人，就是指到那些被阉割的人，可能他的这个整个男性的外生殖器都被割掉了，就是我们称作被阉割的人。在古代近东，有一些自我阉割的人，他们其实是把自己呢就献给某一些的神明，用这个自我阉割来代表他的虔诚。那这些人身上带着有异教的记号，当然是不可以进入到耶和华的会里边的。不过我们在这边还是要讲到，耶稣没有责备太监，传福音的腓力也向那个伊索比亚那边的那个太监就来传福音，这些人他们得到福音以后也就可以受洗归在基督的名下。有一些人总是在福音以外要加上某一些特别的什么动作、行动、行为等等的，要表示对上帝的特别的敬虔，那这些都是对福音没有任何的帮助，反而带来不好的结果的。第二节讲到私生子，可能是指到乱伦所生的孩子，或者是异族通婚的小孩。其实是一本呢，假如说是由妓女所生的，这边讲到妓女呢，特别是指到在异教的神庙里面，那些庙里面的这些神迹，他们所生的小孩呢，其实都是归属在这个异教的神明的里面。像这样的人就是委身给这些的宗教，这样人当然是不可以进入到耶和华的会里边的。第3节到第6节讲到约旦河东的亚门人跟摩押人，他们不可以进入到耶和华的会里边，连续10代都不可以。这10代的话呢，有些人指到就是指到永远的意思。这里边提出来有2个提出来的理由，也有2个没有提出来的理由。2个提出来的理由呢，就是第一个，他们在以色列人来到应许之地的时候，在这应许之地的大门口，他们没有接待他们。我们在生命记的第2章那边就讲到这个事情。第二个呢，就是在民数记的22章到24章里面讲到，特别是像摩押人，他们就雇了外邦的先知巴兰来咒诅以色列百姓。 像这样子是以色列人的敌人，当然不可以进入到耶和华的会里边。可是另外两个没有提出来的理由呢，就是第一，他们都是乱人所生的，不管是摩押人或是亚门人，都是罗德跟他的两个女儿乱人所生下来的。第二个，巴利庇尔事件，巴兰要来咒诅以色列百姓，不能够成功，结果呢，他就用阴谋鼓励摩押王巴勒，派这个摩押的女子跟以色列百姓中间的男子来行淫乱，不但是肉身行淫乱，而且他们去敬拜摩押人的神明，以至于耶和华愤怒中间就降瘟疫在他们中间，他们中间就死了几万个人。那这些事情呢，虽然在这个地方没有提出来，但是都是上帝所严格禁止的事情。所以就讲说不可以为他们求平安和福气，那这是在古代近东立定条约的用语，指国与国、王与王之间缔定同盟条约，维持良好的关系。那么以色列百姓跟这个摩押人还有亚门人中间就没有这样子的订定条约的关系了。耶路撒冷攻陷前后，先知预言攻击亚门，犹大王室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在亚门王巴利斯的支持下杀害犹大省长基大利亚，而摩押也曾经帮助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犹大，这都说明他们跟犹太的关系不好。第七节到第八节呢，讲到以东人跟埃及人就是被排除，但是他们经过一段时日之后，经过几代呢，就可以进入到以色列民的当中，进入到他们的会里边。这个可能一方面是讲到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那边为奴几百年的时间，他们曾经受到埃及人的善待，当然最后是被赶逐出来了，可是呢，他们寄居在那个地方那么久，还是对埃及人有这样一份感情，不可以把他们拒于千里之外。再有呢，就是以东人，以东人跟以色列百姓终究呢还是有比较密切的血缘的关系。在我们在读生命记第二章的时候呢，摩西说你们经过那个以东人的地方啊，特别称呼以东人说他们是你们的弟兄。不过这边从历史上面看的话呢，这是摩西那个时候对以东人还是带了一份的情感的啊。再过了几百年之后呢，特别是到了公元前的700多年，还有公元前的500多年，当以色列被攻陷，或是南国犹大被攻陷的时候，好多的以色列人或者南国犹大的人呢，他们就逃亡，结果呢，这些以东人他们就把守在这个约旦河东边的这些渡口那边，把这些逃亡出来的以色列人或者犹大人呢，就抓起来，把他们就卖作奴隶。所以在先知阿摩斯书里边，还有其他的一些书卷里面，对以东人就是有更加严厉的批评，他们要受到上帝的惩罚。所以这是在摩西的律法里边呢，比较是先看到以东人他们的好，或是埃及人的好，但是后来呢，他们自己弃绝了这样子的好，对以色列人那样子的恶待，他们要受到自己的恶行的一个惩罚。在这里我们还要再讲到一点呢，关于这个摩押人，重点呢还不是在这个血缘的关系，重点还是在信仰上面。在以色列历史上面也有路德记，路德呢就是一直被称作是摩押的女子路德，但是在信仰上面呢，她却是跟着拿俄米归信了耶和华。她对拿俄米曾经讲过，可能是整本旧约圣经里面啊最伟大的一个信仰的宣告，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葬在哪里我就跟你葬在那一起。那这是他跟随拿俄米的信仰。所以当波阿斯见到路德的时候呢，波阿斯也讲到离开自己的本地本族父家来归到耶和华的名下，好像归到他的这个衣襟里边一样。这是波阿斯把摩押的女子路德看作就是跟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也是离开本地本族父家， 甚至呢，也是离开他父亲的信仰，来归信在耶和华的信仰里面。所以基本上面呢，还不是在乎血缘的关系，基本上还是在乎信仰上面。信仰上面如果归向耶和华的话呢，就不受到这样子的限制。第九到第十四节讲到关于这个征战的事情，我们要跟申命记里面其他有关于征战的事情要一起来看到。营房里面要保持洁净，所以他们如果有排泄物，就在营房的外面呢挖厕所，把这些排泄物呢放在营房的外面。这是提醒以色列百姓，他们在上帝面前是一个圣洁的百姓，要远离一切的恶事。这个恶事呢，可以指到是有恶疾的牛羊，他就不可以献给耶和华。一切的话，想说有很多很多种样子，但是不管是哪一种的，不合乎献给耶和华的，就通通要把它除掉。所以对以色列百姓来讲的话，他们从身体的排出物，不管是梦遗的，或是流血的，或者是他们排粪便等等的，这些呢都会污秽耶和华的营房。而营房里面是耶和华他经常在那边行走经过的地方，是跟以色列百姓来相会的地方，那就要把这个打扫得干干净净。所以这里呢讲到说你的营应当圣洁，这个圣呢是讲到他最基本的观念，就是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所以他在地位上面跟俗是相对的，而品德上面呢更是跟死亡还有罪是相对的，要除去一切外体上面的污秽跟内心的罪恶。这个用在我们今天可以用在时间方面，讲到圣日，讲到在空间方面，讲到圣所，讲到人的方面呢，讲到圣名，行动上面的话更讲到是圣战，对于我们今天这些人还是非常有用。我们在信仰上面的反思呢，这边特别讲到我们的上帝他是圣洁的神，凡是能够增进上帝他乐意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要尽一切的力量来追求他。中间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外界的外表上面的圣洁更是代表内心里面的圣洁。所以我们求上帝赐恩给我们，把内心里面一切的黑暗污秽罪恶除去，让圣洁的灵乐意居住在我们的当中。这是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的。那么有任何事情可以增进神乐意与我们同在的，我们就尽一切的力量来追求他。有任何事情会拦阻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我们就要靠主的恩典把它给除去。求上帝赐恩给我们过一个陶足喜悦的生活，分别为圣归给上帝，荣耀他。谢谢各位，我们今天到这里。